基督徒生活原则。三，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论方法与目的。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立位记》十章一到三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经文读毕，
请我们打开立位记，请我们打开立位记第十章。立位记第十章，让我们同声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立位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同声来读。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首先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谢谢你，因为你是全权的神，你是一位仁慈，你是一位满有恩典的神，我们才敢把我们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你在今生，你在永世，你都安排了我们的一切，你还给我们侍奉的机会，与你一同同工来侍奉。今天早上，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方法与目的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耳朵，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听，让我们能够听了之后就明白，让我们这一生侍奉你的方法，主，仍然是你那古旧的方法，十字架的方法，让我们侍奉你的目的永远是要荣耀神，永远是要使人能够得益处。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接近我们这个人，使你仆人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宝座上所允许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看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立位记的希腊文的译本，它的卷名呢，就是有关立位人，有关立位人的侍奉的一种方式。那希伯来文的书里面第一个字就是预示，他指的耶和华呼召，呼召一批人来侍奉他。那我们看到在立位记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圣洁，这里面讲到神的圣洁，也讲到人的圣洁，人必须在圣洁中遵从神。立位记是神教导了一批他所拣选出来专门侍奉他的人，侍奉他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立位记里面有一句常常出现的话语，那这个常常出现的话语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行。那我们看到我们侍奉的一个 方法跟目的在立位记里面，这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要圣洁，要我们侍奉的这个人圣洁，要我们侍奉的目的是分别出来的，是单纯的，是没有自己动机的，是为了荣耀神的一个侍奉。要我们这个人不但圣洁，而且我们所行的要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也是圣洁的。因此我们可以讲，论方法与目的，是方法跟目的多是圣洁，多是按照神的方法。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不圣洁、方法不对的一种侍奉的方法而造成的一个结果。因此你跟我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人必须在圣洁中遵从神、侍奉神，而侍奉神的功能必须圣洁。那他们绝不可以用任何神没有吩咐他们的方式来达到侍奉的目的。当以单纯的动机顺服神，来服侍着全权的主。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一个献燔火的例子，是一个不圣洁的一个侍奉。今天我们在研读来寻求这个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呢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看侍奉上不圣洁的根源是什么。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侍奉上不圣洁的结果是什么。第三个角度，我们来看你跟我如何追求圣洁的侍奉，也就是行正确的方法。我们首先看第十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第一个大点，第一个角度，侍奉上不圣洁的根源。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在第十章第一节里面，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壶，神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我们从利未记一开始，好在我们更退后一点，从利未记第七章开始就有一句话一再的在那里重复。那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我们从第七章三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十二节，我数过了，出现二十一次这句话，耶和华所吩咐的，出现二十一次。但是在这出现二十一次的时候，到了利未记第十章的时候，特别到了第一节后半段，我们看到这句话同样的出现，但是多了两个字，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没有吩咐他们的。当这两个字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件很严肃的、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那我们就看到了神不喜悦的，就是我们看到了亚伦的儿子，这两个儿子侍奉的方式的错误。我们看到了这是方法的错误。为什么方法的错误呢？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为什么讲是违背呢？因为在第十章第一节里面多了两个字，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我们看到很遗憾啊，摩西跟亚伦呢按立了亚伦的这两个儿子成为祭司，也就是讲刚刚案例完了，他们第一次来带领这个聚会来献祭的时候，我想这两个人的压力相当的大，亚伦这两个儿子的压力很大。为什么呢？他们的叔叔是摩西，带领什么？带领百万的从埃及出来的。他们的爸爸是大祭司，当他们被案例第一次上讲台，或者是第一次要献祭的时候，爸爸在这边，叔叔在这边看着他们，而这批人都习惯了他的叔叔跟他的爸爸的带领， 这一次他们自己上来的时候，我想这个压力是相当的大。我们不知道到底这边他们做错了什么，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圣经上用了几个字，献上了燔火。燔火就是属火，就是不圣洁的火。那这个呢，我们从律法里面可以找得出来呢，那这个呢是他们应当按照一个规矩拿香炭，都要一定的规矩来拿。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献燔火到底他们在哪些地方错了，一定是这个火炭不干净，或者是甚至于有的解经家讲呢，从后面的经文来看呢，摩西执辈的经文来看呢，那可能呢他们也喝了酒，也可能喝了酒那来上台来侍奉。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肯定的是方法的错误，因为呢我们知道从外在来看呢是方法的错误，因此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的不圣洁的根源，圣经上写得很清楚，献燔火，这边讲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因此做了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紧张的情况，马上就有一个高潮。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火本来要烧祭物的，代表了耶和华神满足献上，满意所献上的，但是这个火没有烧祭物，表示神不喜悦，那而且看到了神的惩罚，而火没有烧祭物，而火烧了献祭的人，我们就看到他们活活被烧死。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神在这边，我们刚才讲从利未记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来看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句话，按耶和华的吩咐去行。那我们看到第八章里面是案例亚伦跟他的儿子的时候呢，有十次神说这句话，照耶和华的吩咐。第九章祭司开始侍奉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有四次出现这个话。第十章呢，我们看到亚达跟亚利户的死，我们看到有三次是出现这句话，另外呢有一次呢多了两个字，就是没有。这让我们看到这一般的模式，在利未人的侍奉呢都是按照了神的命令，他们的工作是使神的命令能够实现。那我们看到在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呢，那这个模式给破坏了。神有命令，但是那个人没有使他实现，反而呢做了耶和华所不喜悦的，因此这个模式被破坏掉了。为什么神的仆人不顺服？神的仆人不顺服，我们只知道外在的一个原因，他们没照了耶和华吩咐的去做，成了显明出来的圣洁跟不圣洁的侍奉，而带来一个什么后果？显明出来顺服与不顺服的态度会带来什么后果？显明出来神的工作如果把世俗的带到圣殿里面会产生什么的结果？我们来思想一下，也许找一些资料呢，找一些圣经上的找得出的资料，我们来探讨一下他们这两个到底错在哪里。那我们的探讨当然用我们的圣洁的想象力来探讨啊。那在这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呢，错这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性呢，是香炉的炭，这个炭也许是从别处取来，也许没有遵守神的话呢，神的话上面写的应当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拿来，利未记第16章第12节，这个炭要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面拿来。那可能呢他们所拿的这个炭呢是没有经过洁净过的，因此让俗的东西而进入到圣的里面去了。那我们回想起来，常常我们的侍奉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把一些世俗上的而东西呢在敬拜的时候带到什么，带到圣殿里面，带到神的教会里面去啊。这个呢在 过去的几年，十年，在世界各地华人教会里面，你都会看到呢。有时候在敬拜的上面，甚至于你会觉得不习惯，因为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新的东西带到敬拜神的仪式中间，或者在聚会中间。因此你跟我要特别的小心，把一些世上的东西，一些认为是俗的东西带到圣的，而带到一个敬拜的一个环境中间。我们刚才讲可能是碳的因素，那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有一个内在的原因。那这个内在的原因呢，我们觉得可能是他们这两位亚伦的儿子侍奉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动机不纯。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完全的肯定。Campbell Morgan 摩根这位神所重用的这位解经家，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考验方法的对错是在于动机，动机是考验方法对错的最好的一个途径。那动机是内在的，非但别人那个不能够觉察呢，有时自己也很难呢识别出来。动机呢在行动中间才表现出来。那如果呢在造成行动的背后的思想策划或在安排上面呢，我们如果把神不放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那肯定那这种动机呢就是不真实的。因此这可能是一个方法，你跟我可以审查自己，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在这个行动中间，我们呢在这个造成这个行动背后的思想策划跟安排啊，没有把神放在里面的话呢，那我们都要小心呢，可能你跟我的动机呢就是不真实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它的方向是向着神的，但是在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过程中间呢，我们呢就可能有不圣洁的动机而造成的。因此呢，你跟我要注意，有很多好的目的的行动。譬如容我再提一下，因为我们多准备造就之后呢，进入宣教工厂短宣，有时候我们参加的短宣是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宣道呢是合乎神的一个目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短宣的时候，那我们的方法参与短宣的时候呢，我们呢就需要有一些是用的是神的方法而不是人的方法。因此呢，让我们要常常检讨，在我们参与这个短宣的行动中间，有没有些动机思想策划或安排上面，是不是把神放在那个中间。不知道很多其他教会的短宣，因此呢，我只能用我自己经历到的我们教会的一些短宣的活动呢，我只能呢用这个来当作例子，那希望呢抛砖引玉，使我们能够思想到那什么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那譬如讲呢，我记得有一次呢，教会我们有4位弟兄姐妹要到南非第一次去做短宣，帮助那边的教会。那里面的领队呢就是师母哈，师母领队，那带了3位弟兄。那3位弟兄呢都是在教会算是同工。那他们呢也笑他说，是师母带了3个博士到那个南非，因为3个都是博士到南非。到南非呢，那师母回来之后就跟我分享，他讲呢他们这一行呢去的时候呢，有些方法呢他自己觉得很不妥当，为了要达到目的。那譬如讲呢，他们去带小孩的夏令营，所谓的假期圣经学校，那有些小孩实在的吵得很厉害，吵得很厉害呢，因此呢中间有一位三博士，中间有一位博士呢，那灵机一动，那当然呢显然他们可能也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小孩吵得相当厉害，简直就没有办法讲了。那这位博士呢是在一个电话跟电讯公司的 一个资深的资源，因此呢，他一想到哦，南非没有问题，南非啊，在约堡那个地方啊，就有他们公司的分公司啊，因此呢，那他的地位当然也很高了。一个电话打过去，他讲了，你们那边呢，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啊，当玩具的、展示的用的？那他们讲有啊，我们有这个我们出电话，所以有些电话呢，给小孩子玩的电话啊，各样的形状的电话。他讲哦，你给我一个车子送来。送来一些，那我们这边呢有很多的小孩需要，所以呢他就一送来就送了一大堆的电话的玩具。哦呀，所以这个一送到的之后呢，师母讲了，把这些玩具一发呢，大家都不吵了，不吵了，不吵的叮叮当当都在玩这个电话了。那他玩电话呢，还是不听呢，不听讲的，因为大家都在玩电话了，所以呢效果实在没有达到。师母跟我讲，最使他担忧的是什么呢？这么一来之后呢，麻烦了，因为呢，我们这个队去呢，只是一个星期多一点，大概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去。那我们去了之后呢，他不但拿些电话玩具呢，还有一些呢，因为打到这个电话公司的这个外面的展示部，所以顾客中心所有送的奖品都有啊，所以你拿了一大堆奖品过来送来，送来之后呢，那师母就担忧说，那我们走了之后怎么办呢？把人家教会了，这些人的玩具他们都用惯了，那他们呢以后上会不会带给他们坏习惯，变成他们以后组织学的时候呢，通通的都要带玩具去了。那啊，我们这次可以供给他玩具，那教会供应不起这么多玩具，因此这种方法呢值得考虑的。是不是有在这个过程中，在思想策划安排上，有没有把神放在中间？有没有好好的祷告？有没有好好的准备？那这些呢就是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短宣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使我们呢动机上面、方法上面而不纯正。那我也曾经提到那个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做 OM Operation Mobilization， 他的负责人叫 George Viewer， 他就写了一本书以前呢中信呢就出了，叫做假门徒。有很多人参加那个短宣的，上这个船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追女朋友、追男朋友而跟着他一同上去的。那上了船之后，因为呢上了船之后在船上啊，那有一段长的时间的训练的时候呢，可以跟自己说追求的人在一起呢，下了船之后呢去传福音，有一同同工，有一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一个地方安息，一个地方吃饭呢，可以建立彼此的关系。那这些呢都是不纯正的，那都是把自己放在这个侍奉的中心，而不是把神放在侍奉的中心。那我很怕，那我也常常跟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出去呢，那我常常要看他们出去之前呢，我都希望能够送他们之前，他们都在教会集合，然后我们一步一步车子送他走，我要看他们到底带多少行李。那我告诉他呢，我可以在马来西亚四个星期到六个星期只有一个 carry on， 我也希望你们去短宣两个星期呢，不要是叫弟兄们呢替他拿，有的姐妹们呢穿着高跟鞋，那又拿了一个箱子，又是一个大的箱子啊。短宣不是去你的时装表演，也短宣也不是什么你去购物的，到那边买便宜货带回来的。那所以这一切都会加入到这个中间的时候呢，你只要看，如果在这个行动中间你把自己放在中间的话，而没有把神放在中间的话，这就是方法跟目的上面产生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可能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在做的这件工作上得罪了神呢，没有吩咐的去做呢，可能是动机上的不纯，动机上的不纯。那显然呢，外在的看呢是方法上错误，违背了神的命令，内在来看呢可能是动机的不纯。那我们呢看到他错的根源是什么？那错的根源呢，就是我们讲可能呢他 做了一些花样，动了一些手脚，是不圣洁的，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看到了他们可能，我们讲在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摩西的话里面讲，清酒浓酒多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使你们可以得将赎圣的、赎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从摩西事后的讲话里面，可能他们喝了酒，为什么要喝酒呢？可能呢，使他们喝了酒之后，可以在做这项行动的时候，使他能够发热心，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摩西讲的话里面，可能酒所带来的影响使他们缺乏了判断力。而且第二方面也可能的，我们来分析呢，可能他们占了神的荣耀，骄傲。那呢，可能他们想出风头，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取炭火，他们可能呢想超越过，是这一次带着聚会能够超越过亚伦跟大祭司做的，使他们呢能够得到民众的好的印象。因此你跟我呢多要小心，在这个工作上面我们不要夺了神的荣耀。那第三方面，我们可能的猜测呢，可能你跟我也会犯错的呢，就是缺乏敬畏神的心。因为我们看到了，从小的时候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就看过摩西跟他的父亲亚伦来带着聚会，带着仪式，因此他们可能轻看了一些仪式中的属灵的意义。因此呢，你跟我在带领侍奉的时候，上讲台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我们的衣着、我们的态度都要很小心，免得我们得罪神。那另外的，我们也想到，除了错的能源，他找了喝酒来找能源来侍奉。第二点，占了神的荣耀，他们可能骄傲。第三点，可能缺乏敬畏的心。他们第四点呢，可能他们做了一些方便的事情、简单的事情来侍奉。因为呢，神的话语吩咐摩西的有些仪式、有些准备是很什么，很繁琐的，很要很小心的。而他们也许走了一些近路，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些都是可能像我们这个人可能会做出来的错误的地方。所以这些都代表了一个侍奉上不圣洁的根源，是我们的动机，主要的是我们的动机是不是要走短路、走捷径而得罪了神，这个我们要小心的。我再举个例，是我们教会的经历过的例子。那我自己觉得呢，很亏欠神，自己觉得很不平安。我们有一次一个短宣队要到泰国去，而且到台北去。刚好我们去的时候知道那边呢忽乱，那边疾病很多那边不干净。那呢，因此呢，我们呢短宣队要出发之前呢，那每一个星期都在周间呢我们有祷告会。那大家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呢给我们每一个去的人好的身体，保守我们呢不染到这些疾病，使我们的侍奉的工作可以通达顺利。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呢那一天呢，我去了祷告会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弟兄姐妹们很高兴，很高兴。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大家都很高兴呢？那我就问他，他讲，哎呀，今天终于方法解决了，我们一直担忧，一直为一件事情祷告，就是怕到那边生病，怕到那边呢有疾病呢。那现在呢，现在事情解决了。我想是什么事情解决呢？哦，他讲我们中间呢一位领队啊，他讲啊，这位领队啊也是在公司做得很高的啊。他讲了，他一发现到公司一查呢，一查查出来啊，曼谷跟清迈那些地方啊，通通有他公司的是分公司在那边。所以呢，他呢地位做得很高，所以他一打电话到泰国的曼谷，他讲了，我们的行程是在曼谷，然后再到清迈，再到北边去呢。那你们那边有没有医务室？他讲有啊。好，他讲好，这样你们就派一个医生，而且有个医务车啊，随时待命跟我们走。所以呢，那边呢就答应呢， 那编辑长也没有问题，因为他的地位在公司很高，所以他这一讲回来之后就告诉大家，好好好，神听祷告，真是感谢主，神听祷告。为什么呢？我一打电话去一查出来那边有分公司，而且呢没有问题，我们到哪里一到的时候马上就有一部车在后面跟着我们的车子走。哎，我听的时候很难过，难道什么？难道神的工作要江胜恩江胜，要 AT&T， 要这种方式，用人的方式来达到吗？后来就不祷告了，不需要祷告了，因为什么？有医务车跟在后面，还有医生呢，跟在后面。那这种是什么？专业人士，基督徒做短宣的时候走的一些花样，做的一些方法。弟兄姐妹们，我深深的体会，神没有叫我们这样做，神没有要我们用到怎么样公司的方法，神没有用到要这一种的方法。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善意的跟公司，比如讲我们到缅甸的时候，那我们有人在大的药厂大的公司里面，那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是去短宣，那公司怎么捐出来一大批的药，那最需要的什么 Tylenol 所需要的一些药。那甚至于有个公司呢，我们去缅甸的时候呢，我们问我们的同工那边需要什么，他讲我们最需要的是牙刷，牙刷很需要，因为呢在那边呢一个牙刷有时候呢一个家庭呢他讲买不起牙刷，有一个家庭里面几个小孩子供一个牙刷用，而且一用很久，所以我们就带了一大堆牙刷，这些牙刷都是什么 Johnson & Johnson 奉献的。这些可以，这些可以，但是呢我们的忧虑，我们所顾虑到的，那现在要动用大公司的医药车跟他们的医生呢，我觉得我们把信心转移在什么呀？转移在人我们世俗上的人所看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不是神所叫我们做的事情。侍奉上有很多有时候是不蒙神喜欢，不圣洁的根源。我们现在来看侍奉上不圣洁的结果是带来什么。第二节，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看到我们侍奉上不圣洁的结果达不到正确的目的，方法错误所带出来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达不到正确的目的。不可能在谎言上可以建立真理，不可能在污泥中间可以建立纯洁的宫殿，除非我们忠实于神的蓝图，否则我们的方法没有办法蒙神的悦纳，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建造神的城。弟兄姐妹，今天呢，中国跟有些地区的宣教工作带来一些对我们品行、对我们侍奉影响而挑战影响的一些非常不良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但的影响到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吗？我敢大胆的讲，这些后果影响到美国，而且基要派的一些传道人、一些作者。今天美国基要派的传道人跟作者参与华人的宣教的工作，特别是在国内的工作，因为盗版的关系，他们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是令人都伤心。连这种可以腐化到什么？腐化到美国基要派的传道人。今天我可以跟你讲，基要派传道人可以公开的怎么样盗版，公开的盗版，公开的用别人的版本拿来用什么？用他机构的钱，用美国人的奉献，甚至于什么？还有中国的传道人同样的拿的钱都是北美华人教会支持的，拿来做盗版的工作。在同样的，在 New Jersey 有支持我们工作的，也有支持怎么样另外一间教会的这个传道人， 拿来他的从另外一间教会所获得的款项，他拿来盗版我们更新传道会的做的书，而不花时间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不花时间来申请，实在我们呢这方面呢也多乐意能够帮助，但是方法的错误而使目的纵然在人的面前达到了，但是呢我想不会得到神的喜悦。我们看到这边呢第二点，让我们看到那审判的火而不是悦纳的火临到了献祭的人。本来我们讲的火神悦纳的时候，火烧了这个祭物，而现在让我们看到不是火烧祭物而火烧献祭的人。有火我们看到了，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神是不可以侵犯的。那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不懂，为什么神这么严厉而不给他一点警告亚伦的儿子，而立刻让他们烧死。也同样的，就好像初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那一对夫妇同样的在奉献这个好的事情上，他说了一点不真实的话语而立刻受到处分。为什么我们的神是这么的严厉？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神在每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时候，他都有一些他的方法很仔细的告诉他的子民。譬如在这件事情上面，第一次来案例祭司的时候，这是案例亚伦的两个儿子的时候，神有他的一系列的方法，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十章一节之前都讲得很清楚，要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有超过了二十几次的这样的讲。他说先讲明之后，我们的神是先讲明方法，先讲明奖赏或惩罚的论，然后再叫他的子民去做事。但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没有遵守这个方法，是在一个新的纪元开始的时候，正像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新的纪元开始的时候，那圣灵降临要做工作的时候，正是弟兄姐妹在一个初期教会中恒心祷告，有神的灵在他们中间工作的时候，那正是一个新纪元开始的时候，神不允许属于他的人做出超越神所允许的范围行事的范围，神不允许他的子民甚至于他的仆人来破坏他所设立的方法，因此呢他特别严厉的来惩罚。今天同样的，你跟我在做事的上面，我们要小心罪带来致命的结果。我们看到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当时就被天上的火下来所烧死，这是因为发生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神我们让我们看到在圣经上，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对亚干的惩罚，因为当时他们要进迦南，神不允许有人破坏他的方法跟目的。我们看到神对乌撒的审判，虽然乌撒是善意，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那时候大卫刚刚在耶路撒冷做王，神不允许人来破坏他国度的一些法则。我们看到神在新约时代对亚拿尼亚和撒非拉那种审判，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那圣灵刚刚在降临，神不允许人来用不是他的方法来侍奉。我们看到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当亚伦的两个儿子被烧死之后，那我们看到呢，摩西立刻起来责备亚伦。我们看到第三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 我要得荣耀。最后一句我们看到亚伦就默默不语，我们看到那这个亚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你跟我可以了解亚伦的心情，两个儿子在他自己的面前，在摩西的面前，在会众的面前接受惩罚，而亚伦呢又被摩西教训。那亚伦的这种方法呢，那也是主耶稣基督行的方法，就是沉默法。那我们也这一次也提过，沉默法是个好的方法。那我们看到呢，加尔文对的这句话语的评论是什么？他讲众人的信仰在一开始时就要洁净，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神容忍了亚伦两个儿子不洁净的罪的话，他们之后会将整个的律法都不小心而忽视神的律法。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当亚伦沉默来接受的时候呢，那加尔文对这个沉默法他也加上了他的话语，他讲呢，沉默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方法，一方面等待神的惩罚，一方面在神的面前以沉默来回应，就是说不轻易做任何的决定，而在以悔改以祷告的心情来等待神下一步的做法。那求神也帮助你跟我啊，那我们在侍奉上面，如果说熟悉的人，我们说亲爱的人那受到处分的时候呢甚至于多半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另外一半而受到处分或受到人的攻击的时候，让我们怎么用沉默法来对待，使我们呢使我们可以一方面在神的面前安静审查自己到底有没有犯错，一方面等待呢让神来做工。那我在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对我很大的帮助。那有时候呢我们在牧会的时候呢，的确会有情况，有些弟兄有些姐妹呢有些同工呢会跑来，那跑来的时候你如果看他的样子是要来对你做一些建议和批评的时候呢，那我觉得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是你拉一位同工在你的旁边，那让同工知道教会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做，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这样做，希望呢你的同工能够解释，而你自己呢沉默沉默。有时候呢我们受到攻击的不适合我们自己来替自己辩护啊，那有时候呢也许我们的同工会替我们讲一两句话呢，那别人就明白，而同工讲一两句话明白了解的呢，那这个效用很大。那你有时候会问呢，那牧师啊，那假如你的同工也用沉默法怎么办呢？也是会的，常常会你的同工用沉默法。那假如你的同工用沉默法的话呢或在你找不到同工的时候知道了你看他的态度看得出来他有人要做一些批评的话呢怎么办？我自己的建议呢，我就怎么抓了师母或者抓了你另外的一半在旁边就比较好一点。为什么比较好一点呢？那人家对你的打击，那一个受到一个打击呢，两个人在旁边的时候呢，回去呢可以抱头彼此痛哭，一个人只受到了分担呢，接受到了50%，对不对？就不会100%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那我再讲出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跟我以前所跟你分享的一样了，就是主要是为了怎么样？不要使自己伤志。不要把侍奉神的那个 will 给 broken。 因此你跟我呢，我不把它当作是个保护自己你跟我应当有一些行动来防止别人将我们侍奉神的那个意志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而使它怎么样？使它萎缩，使它破裂。多少时候我们会，所以呢这次中间有同工弟兄姐妹们问我们，他想给他的牧师有些建议的时候呢，我就讲了请不要直接跟牧师讲 那呢，我也在我的书里面写了如何对待你的牧师，写了两篇，有一些话，有些建议，你认为是善意的，那请你不要直接跟你们的传道人讲。为什么呢？传道人能够收到正面的鼓励是少而又少。我认得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讲，哎呀，他讲牧师啊，他讲啊，这是一个传道人啊，很有意思。他讲了，我在我的办公桌啊，就在我左手边有一个 file， 有个 file 专门写的是鼓励的一个 file， 是弟兄姐妹有时候写一个卡片给他鼓励的，有弟兄姐妹有时候讲他，哎呀，你这篇道对我有帮助的，或者你这句话对我很大的帮助的。他讲把这个一个都放在 file 里面。然后呢，他讲这些是难得又难呢、啊。他讲我十年之积的没有几封啊，放在这里面。他讲呢，一遇到攻击很多的时候，那你知道吗？他讲我就把这个 file 打开，每一篇再从头读一遍，然后我就祷告神，求神来坚强我。你知道吗？撒旦要打的时候，攻击一个教会的时候做什么呢？攻击教会的时候就攻击什么？教会的传道人。撒旦要攻击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也往往要打的就是这个讲台，就是讲使他不敢讲话，使他不敢讲话。撒旦要攻击一个传道人变成什么？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杂志，我很喜欢这个杂志呢，你应当也订啊，这个叫 Table Talk 啊，这个杂志呢 Table Talk 这个字是从马丁路德那边来的啊。 Table Talk 呢，这个是 R.C. Sproul 的机构的一个灵修的一个刊物。那这个很好，他有一次呢，这个杂志的封面是什么？杂志的封面是三个猴子，三个猴子，一个猴子的蒙了眼睛，一个猴子蒙了耳朵，一个猴子蒙了嘴巴，他三个猴子照出来。然后呢，后面就讲到这是传道人，所以呢，他这个编者呢，编辑特别写个文章，他们我们不是讲传道人是猴子，我们绝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呢，我们传道人呢，往往受到了攻击久了之后，就会变成怎么样？变成这个我看不见，我听不见，我不说。那这个是什么？撒旦攻击讲台的方法啊！所以呢，我们你跟我要用的方式，我在这边呢有一点方式，亚伦的方式，加尔文都讲，值得你跟我去学习，是个好的方式。但是呢，我也告诉你的，最好的方式也不是沉默法啊，沉默法是过渡时期，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喜乐法，好吧？以神为乐，因为呢，沉默久了之后呢，到时候也会爆发。我们如果不靠神喜乐的话，好，求神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呢，侍奉上不圣洁的根源能够找出来，能够避免；侍奉上不圣洁的后果，如果能够找出来避免的话，就不会有后果。那我们再次的让神的话语，神的在圣经中的例子成为我们的例子呢，让我们看到不圣洁的后果是致命的，而且呢，如果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就不能够达到目的。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角度，追求圣洁的侍奉，也就是行正确的方法。我们看第三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然不语。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行正确的方法会带进更高神的标准。这边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结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如果行正确的方法的话，神会让我们跟他更近，而且给我们更高的标准。这边讲到，与神越亲近的人，神对他衡量的标准也就越高。我们在这边看到第三节摩西讲的话，为什么在这边讲？他讲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所以你跟我应当觉得我们这个是对的，应当觉得我们越亲近神，神就越要求我们黏力。为什么？因为新约也有支持，因为多给谁就像谁多取，多托谁就像谁多要。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而且我们看到使徒也这样讲，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今天我们看到亚伦这两个儿子的例子，就让我们得到了教训啊！我们的一步一步跟神的关系晋升，都是 建立在越来越年紧越窄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再讲走窄路，越来这条路越窄。你有时候埋怨说为什么神对我这个样子而这个人不那个样子呢？那你要荣幸，因为神知道你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他对你要求就越来越高。我们再一次的跟上一个原则一样的，我们不要跟人比。第二个，我们除了要行正确的方法会带进更高的标准呢，我们是目的要借的每一步的方法要显明出来是神的目的，每一步的方法上都要什么圣洁。第三节，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如果我们每一步要达成目的的那个道路呢，都是荣耀神的，那最后的目的达成的时候就会更加荣耀神。在这个工作上，你跟我就要做得好，而且用在身上。我们呢，我在带领一对夫妇做门徒训练，跟另外一位弟兄三个人啊的做门徒训练，在4个月的过程中间，当我们呢讲到我们的方法跟目的，讲到我们要圣洁的时候，这一位弟兄呢，他是开餐馆又开车衣厂的，在纽约呢。中国城呢开餐馆用在车衣厂的呢，他就觉得很不安。为什么呢？背着金句，我们交通的话语里面多讲我们方法要圣洁。那呢他也请我们为他祷告。为什么呢？他讲他开餐馆呢里面的账本呢不止一本，有2本账本。那拿给政府的是另外一本，为的是要逃税。而他开这个餐馆是跟他的一个另外一个没有信主的一同同开的。因此呢他的方法，那个人的方法他并不能够赞同，但是他没有办法改，没有办法改，因为那个人没有信主，用的是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很奇妙的，有一天当我们一开始一坐下来准备背经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夫妇两个脸就笑的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呢？一面背经句一面笑呢。背完经句我们灵修分享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讲牧师，今天我们有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个星期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决定把这个餐馆啊怎么送给他的 partner 了，他不要了，他不要，他不愿意怎么一面在那边有2本账本，一面呢他又在奉献，又在宣教的工作上祷告，又在投奉献。他讲这样的话，我的奉献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一面在漏税，一面做假账，一面又在奉献。他讲何必这个样子呢？我干脆呢那个公司就不要了，把整个餐馆送给他的 partner 了。感谢主，为什么呢？他是要每一步多圣洁。求神帮助你跟我，使我们呢行动跟方法合乎神的旨意。今天你跟我思想到方法与目的，那这个神学的结论，让我们呢针对了圣经上的一对人物，也就是呢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神的惩罚，而让你跟我看到呢，我们呢侍奉不圣洁的根源呢，常常是动机，常常是在这过程中没有把神放在中心，也让我们看到侍奉不圣洁所带来的结果，不但我们自己受罚，而且呢达到了目的，那个目的也不荣耀神。更让我们看到追求圣洁的侍奉啊，应当行正确的方法，让我们应当存了敬畏神的心，而把全权的神放在我们的每一项行动中间做考虑，使我们随时随地每一步要达成神给我们的托付要做的工作的目的呢，我们能够圣洁，使我们能够蒙神的悦纳。求神帮助你跟我，那这一次的聚会中间，让我们能够体会得出来，这一次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些13样圣经的原则，让你跟我在这个后现代的潮流中间，让我们能够体会出来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让我们也深深的借了同步发生论，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安慰，让我们能够安息在神在一个恶劣的一个环境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能够借着恶劣的事情，恶人的行动，在恶人的行动中行动，也让你跟我 能够体会得出来神的宣教的策略。现在宣教的策略是分散跟聚集，让我们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经过了熬炼，然后在神的会堂跟教会中能够聚集，为的目的是什么？训练出一批渔民，剩余的人，犹大所剩余的，向下扎根，往上结果，让我们体会得出来渔民神学，也让你跟我能知道人生之道是什么，是四马神学，用我们的耳朵来听，而且听得明白，也让我们的耳朵来取代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那个习惯，让我们耳朵吃神的粮，让我们再一次的体会得出来神的奖赏跟惩罚论，让你跟我体会得出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要走窄路窄门的原则，让我们更一次体会到你跟我侍奉的方式是伤掉的必得着，伤掉的必得着，让我们也能体会得出来神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使我们能够富上加富，因为我们的神是神国的投资者，他要我们的神国增长的量大，而且增长的快，同时也使参与神国投资的人使他富上加富，让你跟我是平常生活的原则永远在一个敌对的原则，神的敌对的原则，为了我们的好处，在我们的对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仇敌撒旦之间，神放了一个征战的一个关系，让你跟我再次的体会得出来，我们如果在地上能够行跟神之间有那个跟我们的立约之爱哈撒德的爱，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忠诚相爱的原则，如果你跟我过一个忠诚相爱的原则，神就在我们中间行有哈撒德的行动，让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出来在前在后成为我们的警告，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永远行神的目的的方法是什么，按照他的方法来行出目的，让我们永远记得17世纪小真理问答，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让我们享受我们的主，让我们祷告祈求主耶稣早日的快来，可以在永世中间瞻仰他的荣美，永远的享受他，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原则，13个圣经的原则，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所有的同工跟学员们，让我们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因为这是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生活上操练，让我们这一生讨你的喜欢，让我们这一生做一个全世界讨神喜悦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